第三套全。
我一般听歌啊都特别杂，
说实话，有时候我听歌都特别乱，
上边唱着，下边蹦着。
哎，我给你家推了一歌单，你听听，特牛逼。
哎，词又该新歌榜了吧？
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
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套词 FM， 我是五三五五。
套词 FM， 我是郭正宇。
套词 FM， 我是韩宁。
套词 FM， 我们是
甄子丛。
套词 FM， 我们是
小雨乐队。
用最不文艺的语言
说最文艺的事儿。
嘴唇撅起来，然后吹气，像这样吗？
套词 FM， 我是阿佩。
大家好，我是刘鑫。你应该说你会吹口哨了，
不对，我应该说，哎，你好 ，CC。
你会吹口哨了吗？
我可是什么是吹口哨？
哇，
套词这个在经历了重大变革之后，准备进军少儿节目了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个少儿节目啊！
对对对，
咱们不是都是那什么吗？
黑暗少儿节目，
黑暗少儿节目太棒了啊！这是一个采样啊，这是采样，上
听出来了。
对，上周答应大家了，这回聊聊蒸汽波。
是，
但是这首歌是怎么发现的呢？那个那天啊，我不是经常听蒸汽波吗？那天某艺给我扔了一歌单过来，叫中文蒸汽波。
中文 OK。
哎，其实呢，真不怎么地。
是，
老实讲，真不怎么地。但是我正好听到那里头有一首这个，我又给它蹬下来了，
拉出来，
哎，拉出来。我说这个到时候挺符合佩奇的这个风格。那蒸汽波，咱既然聊的话，咱们还从哪开始？还得是先解释这个
什么是蒸汽波，
什么是蒸汽波啊？就是
蒸汽波，就是那个，就是你知道这个，有一种风格叫这个蒸汽朋克，对吧？
啊，
蒸汽朋克里边就是好多都是那种工业化设计的那种，
哦，
就是那种机器人嘛。
啊，
然后呢，这个有机器人嘛，它也分男性和女性嘛。男性叫蒸汽棍，女性叫蒸汽波。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你别摸，哦，摸烫你。
我还真头一回听说啊，但根本不是，根本不是，
胡说八道，谁都会了。
是，什么是蒸汽？什么是蒸汽波呢？这个，其实挺好解释的。蒸汽波啊，它是一种，简单来说啊，它是一种电子乐的一个风格，
一个
分支，一个分支啊。大概是诞生于这个两千年初，它真正流行呢，就是大概诞生应该是2007到2009年之间，有这种风格在网上开始传开，真正火是2012年以后，然后到近两年是真是他妈火，
那么晚啊，
特别晚，
我以为是都得80-90年代就有这种东西了，
哎。但是它跟80-90年代有关，
哎，
但是呢，这个咱们往后慢慢咱就能说到这个问题，然后一定要先明确一点啊，蒸汽波是一种通过互联网流行起来的 电子音乐分支
啊，
它是互联网的，
互联网
产物。
嗯，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
就没有蒸汽波。
对，嗯，对，
就不能挨烫，
不能挨烫还行。为什么说有八九十年代的这种感觉呢？因为它是融合了这种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情绪音乐，比如说像 smooth jazz。像那种背景音乐 background 的那种、
啊、
背景
音
乐
情绪
音
乐，
对，还有那个 R&B、
嗯、
还有就是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开始就在美国比较火的这种简单入耳的这种沙发音乐、
啊、
休息室音乐、
啊、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啊、
他把这些音乐风格，就这些那个听起来像上个世纪的东西的音乐，给它重新打散重组，然后再加上一些那个电子乐里常见的效果，比如说什么混响，
嗯，
那个大量的拉伸，
嗯，
对吧？
反正你看这个，就聊着聊着又出了俩话题、
嗯、啊，
一个情绪音乐，一个沙发音乐
啊，对。然后解构以后，并且重建出来的这种采样的素材
啊、
嗯，沙发音乐，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它就是特别简单入耳的那种，
简单介绍了一下，
听完
就跟肥皂剧一样这种东西。
嗯，它主要就是休息室嘛，
嗯、
休息室，然后沙龙那种音乐，其实现在就是咖啡馆
啊，
就你就这么理解。
现在咖啡馆都放抖音那神曲
啊，是吗？啊、哦，我操！但是那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嘛，其实也是流行音乐。嗯、
对对对
对。然后刚才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呀？那个情绪音乐。
这些都属于，就是说，这些都在那个英文的那个西方的那个语境里，它都属于那种叫 mood music， 对，它属于一种情绪，就是让你放松心情的那种音乐，心情类的音乐，对，它不是说情绪那个 mood， 它那叫 mood music， 这不是一种风格
啊，
这不是一种风格，对的，然后它这种侧重，这种东西，它侧重于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美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日本的这种流行文化的符号。
啊，
对，你比如说啊，咱们那个正经开，重新再正经开回场，咱放一首这个82.99 FM， 大家应该就比较，这是比较熟悉的，我们之前用过，
哎，是，
对。
82.99，大家如果是套词 FM 的老听众啊，不存在，
不存在的。嗯，
对，应该都知道这个。我们那个 Jingle 最后结尾就是，哎，用的这首，
对，
Welcome to Listening。
然后我们就剪了，这也是我们后来剪了一段。
哎、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嗯、
就是这制作人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嗯、
他网名ID 就叫马库洛斯。82-99 啊，他是先是日文那个 macros 的那个日文，然后后边是 macros， 英文，然后82-99，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好像，哎，墨西哥，莫斯科，墨西哥啊，中南美，墨西哥，
差着点距离呢，
然后。非常
搞毒品的，也搞军火的，
哪儿搞军火的呀？
莫斯科呀！
哦，莫斯科是搞军火的，
这俄罗斯人卖军火卖得很。
哦，对，他是墨西哥的。
啊，对。
然后这个人呢，是就是墨西哥那边，他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蒸汽波的音乐人，当然不是最早的啊，不是。他不是最早的，
不是最早的，
对，但为什么我选他呢？这个就是有点私心啊，私心完了再列费啊。
那
对我这个私心是什么呢？ 当年啊，在网易刷歌单、
嗯、
那会儿就是那会儿是刷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蒸汽波，但是我那会儿我不是一直喜欢听八九十年代的这些流行音乐吗？
是是是，
对吧？还有那个
vintage
那些，
嗯、
然后嗯，那还有那种就是。那个复古就、
啊、
新浪潮、
啊、
那些音乐、
啊、对对对 对, 对、嗯、
突然间推了一歌单、
嗯、
就是拿繁体中文写的、
嗯、
什么回到八十年代的未来科幻，大概那意思就是八十年代的未来主义或者未来科幻、
嗯、
放一电视机，这挺牛逼的
嗯、
我说收藏了，收藏完我就刷到了这首歌，
嗯，
刷这首歌，然后当时说巨喜欢，他是有点那种 future funk
啊，对，
他有点 future funk 那种东西、
嗯、
你要听他那些节奏感律动感，
对对对，
特别强，
嗯，
然后我就开始通过那这一首歌开始听，就听了大量的这个蒸汽波的音乐、
嗯、
还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挺喜欢的，但是听多了你就发现都他妈差不多，
是嗯，因为这个发展的毕竟年头还是短嘛，还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经验型的人才出来去给他变革什么的。
错了，有、
啊、是吗？
比较经验的东西，这个人才有，这个咱们待会儿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简单先介绍一下 Marcos 82.8299这哥们儿，他、
嗯、
他是怎么接触到日本的这些东西啊？
嗯、
是他爹。
啊、
嗯，对对，他有一个爸爸，
对
啊、
嗯，
他爸喜欢
谁都有一个爸爸，
对对对，他爸就喜欢这个日本电影
啊、
嗯，然后他受影响开始看日本电影，
嗯，
丫看的第一部日本电影是什么呢？你猜来，
看的第一部日本电影难道是最早那版哥斯拉？
不是那个，比那个牛逼，我觉得
是特摄片吗？
不是特摄片，就是、嗯、是个动画电影，
是个动画电影，
嗯、阿基拉
啊。
这就不用聊了吧，我操，看阿基拉起家，这个起家吧，就算是、
嗯、差不多嘛、我那个叫狗基拉嘛，
狗基拉，对对对，
嗯，
你那狗基拉，
狗基拉，
狗基吧，
操、嗯，哎，你那个注意用词啊，
我也说日语呢，
啊，
我、
啊、好，
对吧？然后他那个就是看完那个哥斯拉，不是看完那个阿基拉以后啊，
嗯嗯、
他就迷上了，就痴迷这种日本的这些文化。但是你看，实际上
看完阿基拉也想有辆摩托车是吗？
那倒不知道。我是看完阿基拉，我想有那辆摩托车。但是就是实际上，你看他接触阿基拉1988年的电影，对吧？90年代接触到这种东西，就是你对于这种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的这个科幻
啊
未来。
那会儿他们不是正泡沫呢吗？
对，就快没泡沫，快泡沫了。
啊、
嗯，就是你对于他这，就对于他这种东西的冲击力啊，
对对对，
他的冲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
你包括到现在，咱们拿过来阿基拉这个电影去看，你去看他的美术风格，
嗯，
对吧？你去看他、
嗯、
那种大都会的那种高耸入云的建筑风格，是不是？
论脑洞这块，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跟他们比
啊。
嗯，
然后对，咱接着说，像当时90年代、80年代、90年代，日美这种流行文化，美国都不行。美国那会儿的影响力真的没有日本的这种影响力大。
野人流行文化，他们那美国那种就是傻愣直嘛。
对，他那会儿，你说他那会儿有什么呀？摩天帝国大厦。
啊，
帝国大厦，
对对对对，
帝国大厦建筑风格属于什么呢？叫新古典主义。
啊，
新古典主义参考的就是东方，
东方。
新古典主义设计里头有一个核心的词就是东方。
嗯，
它的东方是什么？是埃及
啊，
古埃及，古、
啊、
中亚这一块的古国的古印度、
嗯，
可能有这些参考日本。他们的建筑风格也参考了日本，
嗯，
对吧？
嗯、
所以日本当时的流行文化是非常非常火的。日本当时那个卧槽，在美国买楼。
啊、
你记得吧？
嗯，
索尼，
嗯，对，
对吧？那些大公司，
大财阀，
大财阀，Konami、
嗯、
那会儿也是正火的时候，
嗯、
在美国买楼
也挺火的
啊，对，手游大厂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操，当时的美国人印象当中就感觉是给我的感觉啊，就美国人印象当中就是我操、
嗯，
世界马上就要变成日本人的了
啊，
美国人不存在了，
对
吧？
结果2年后，世界要变成中国人了，
哎，对。然后你看这么一说，就包括蒸汽波的这种质感啊、
嗯，
这种质感就包括城市的生活，
嗯，
对吧？然后购物中心，
嗯，
大型的这个帽，
帽、大帽，
大帽，对、
啊，
商务中心嘛，
对
吧？啊，什么那个，你要放咱这儿就是什么凯德帽
啊，对，
什么
燕莎帽，
大药城
啊，大药城
啊，燕莎帽
是药店
，对，
白
的奥特莱斯，
对对，嗯，
就类似于这种的，
嗯、
对吧？
嗯、
商业街那种灯红。 一定是那种灯红酒绿的，不是那种灯，就是那种霓虹灯闪烁的感觉。
嗯，那你说这不是商业街
啊、
嗯？你说这个有点像，还是不是什么好地儿？
不是、
嗯，
不是，这个咱们待会儿还能说说回来这个问题。
步行街那种感觉，
步行街、
嗯、
不是步行街、
嗯，
这里头又牵扯到一个很关键的元素，
嗯、
就跟这就是赛博朋克里头的经典元素，
啊、对对对对对
九那个九龙城寨，
嗯，
对吧？
啊、
你咱。之后再从美术风格上，咱们还会再说到说回到这个问题啊。
嗯、
接着说这个他出来的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像商业广告，霓虹灯的商业广告，
嗯嗯，
是吧？
嗯，
九龙冰室里头特别经典的那种。
九龙冰室
不是九龙冰室，那个九龙城寨。
九龙冰室最经典的。
九龙冰室里头也有
啊，对
对
对
吧？
对，
忘那个什么云吞面啊，
是 是，嗯。
然后电子游戏
啊，
当时90年代流行的电子游戏，
嗯
啊，就是早期的那个3D， 很。多边形很严重，甚至于说那种马赛克感很强的这种东西、
嗯嗯、
啊，包括科技，还有早期互联网，
嗯、
还有赛博朋克，对这些东西的影响，这些东西实际上对于蒸汽波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蒸汽波跟蒸汽朋克没啥关系，
嗯，
跟赛博朋克关系比较紧密。
是、
哎、
对，科幻嘛，
嗯、
那个、
嗯、
那种电子科幻那种，
对，
嗯，
它有一种电子朋克、电子科幻、
霓虹灯管那种
霓虹灯，
对。
对
对，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嗯、
那我们再切上一首国人的大作啊，这个是被他们给捧，我觉得是被他们捧出来的，叫中国蒸汽波第一人，叫银河骑士李老板啊，他的嘉禾天成国际大电嘉禾天成国际大影院芬芳厅
啊，
推上来听听、
嗯、
这个是嘉禾天成国际大影院本身是一首、
嗯、
这是他后来又经过他的这个改造 remix 的一版，叫芬芳厅的，
嗯，
挺好听的，听一下。
好，
哎。
结束有点太突然了。
对，这个李老板呢，他其实也挺神秘的啊。
嗯、
他是那个在他的个人介绍上面写，一个来自 X1989 平行宇宙2098年的东京街头流浪艺术家。
嘿
啊、
给自己来了一设定。
对，就、
嗯、
这些人，这些玩蒸汽波的人，实际上他们在网上都是一个那个艺名，虚拟的那种 ID。就是可能是保持这种神秘感吧，我觉得，
都得是假装自己是未来人。
对，
嗯、
但是他也在曾经哪年在北京有一个演出、就是作为 DJ 嘛，他是作为 DJ，然后演了一场，好像他本身是武汉人吧，我在 Steam 上看到一个银河骑士李老板，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对
，那你看他玩什么样游戏？
没显示，没显示，然后好像是武。对，是武汉人，然后姓黄
啊，
我又看到这点资料，剩下的对不起查不到，
对
啊，查不到，你除非说我找着他微信，我跟他那个微信上聊聊，可能没准能认识他啊。
是。
然后说到这些素材吧，就是可以说说这些音乐素材，它的来源在外媒评价是糟糕垃圾的商业音乐，他们的采样啊，采样是这种垃圾的商业音乐。然后但蒸汽波呢不是说这种纯粹的模仿或者说再创作，对于商业音乐再创作，他们也不是商业音乐，它是一种合成音乐，然后更个人更私人更小众的，他做的东西是一种偏于性感的，然后你感觉那种音乐
sexy
的那种、
哇，
对，所以也有人对于蒸汽波的评论啊，那种说法就是说听着很暧昧，很黏，
很
湿，就是
湿，
也不是湿，就是那个词儿，我还真忘了那词儿怎么说的了，反正就是让
挺黏糊的，
对，让你听完以后有一种特别挺黏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这个，你看那个歌单上边也有什么东京街头意乱情迷啊，什么自动那这类的东西。然后你再看它的图片，也是那种复古的科技感。
是
对、
浪漫，
浪漫，这个懦弱的、置换的、停滞缓慢的这种，这种东西，然后瘫软抽离的那种，
就是还是一种情绪的渲染，
情绪的东西，而且它是一种，一方面是情绪，它有一种置换的感觉，潮湿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跟赛博朋克有关。
对，它让你听完以后，就是让你听完以后有一种赛博朋克的那个状态，然后这个音乐素材上边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觉得咱可以说说它的美术风格啊，因为蒸汽波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亚文化分支，它是先出现的音乐，但是音乐同步出现呢是它这种审美风格，它的审美风格还特别有趣儿，现在是这种审美风格反而影响力比它的音乐影响力更大，
是
比如说这个美学这个词儿吧，aesthetics、这个词儿，你要正常写就是一个大写的 A， 对吧？然后手边这小姐，她不是，她是全是大写 A E S T， 全是大写，中间加空格，中间必须加空格，中文
理解了就是
对、
嗯，
然后呢，那个英文里边一定是要把 O、大写的 O 写成零
啊，
数字零 ，B 和 L。一定是小写、
嗯、
W 和 A 一定是大写、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是反正是这么设计的、然后如果是中文的话呢，一定是要把那个每个字中间要加空格、而且这种繁体中文、用一些繁体中文混合着日文的那种繁体中文、你知道吧，比如那个的一定要写日语那个 no、然后那个繁体的中文里边要加一些符号，比如什么小手指头的符号、小桃心的符号这类的啊。
你这越说越像那什么？
什么呀？
越说越像非主流，
有点那感觉吧，有点那感觉。但是他还不是非主流。他反正他
人家还是有
对他也是非主流，他不是主流文化，
对
吧？
对，是我对，那我应该用另一个词，就叫
杀马特。杀马特确实不是，
对，
你比如说像
一个有文化内涵，一个没有文化内涵，
嗯、
也不一定啊。反正在人杀马特家族里边，觉得杀马特也有文化内涵。
对，你说你，但是你这么着说的话，你说蒸汽波有什么文化内涵吗？我觉得
他还是
有美学风格，
一个是有美学风格，一个是那种东西，他在那个时代产生是因为在可能在那个时代，就是刚才不是也说了吗，那个时代美国它属于一个，不是日本，它属于一个经济大爆炸的一个时代，然后呢这种各种大都市的题材的东西都那什么，就是日本的一种幻想嘛。
它不是起源于日本，
不是起源于日本
、这个、
不，我是说它的设定
啊，
设定是在日本这个
对
这个地方嘛。
嗯
啊，它是就是 还是跟科幻有关，对吧？
是
跟人类的这个跟这一帮这个怎么说这个肥宅的这个这天马行空的脑洞有关，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沙特不太一样，我感觉。
对，这个就是。是这样啊，你看这个蒸汽朋克有好多中文蒸汽朋克，
嗯，
这不是蒸汽朋克去了，蒸汽波啊，中文蒸汽波这些专辑，中文蒸汽波里边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采样 remix 什么的，就是本山的故事，
本山的故事
啊，它其实是就是小品里的那个对白的采样，
嗯，
然后加上一些背景音乐，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不叫蒸汽波。
他
不叫蒸汽波，
这个就跟你是 hiphop 就跟喊麦搁一块论似的。
对，就是对你说这个例子，我觉得，
嗯，
举这例子我觉得特别特别对。
嗯，
它只是一个采样的 remix，它不叫蒸汽波。
你不能说你把这一种东西的某一个某一些这一类的东西的某一项技术拿出来，
嗯、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往上贴，对吧？
对，
嗯、
蒸汽波一定是要有一种这个复古未来，
嗯，
哎，
对。
这个就是咱们又说到他的那个
过去将来史，
过去将来史，
对，
哎，这就是说到他的这种内核的东西了啊。
嗯，
反正我个人认为啊，蒸汽波其实它体现出的是那种昔日繁荣社会的一种怀旧情怀，
嗯，
和这种复古未来主义的
嗯
这种审美趋势。
对对对，
嗯，通过个人电脑、影音娱乐这些科技元素，
嗯，
这些科技元素，然后复刻也不能说复刻，就是带回到把你的那种思绪带回到昔日乌托邦主义的那个，
对对对，
啊，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那种感觉，
对那种感觉，
这所以其实这个就要说回到这个蒸汽波那个哎这个审美风格来了，就是他这个视觉这个
对
这个这种感觉就是特别 lo-fi 那种，
哎，这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你像它的视觉，
嗯，
包括它的音乐，
嗯，
好多国外的这个蒸汽波音乐人，
嗯，
他们专门出磁带
啊，
他就是要这种 lo-fi 的效果。
对对 对, 对，
他属于 lo-fi，
嗯，就这种东西你搁80年代，它属于高科技，但是，
哎，
然后从那个就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时间线走岔了，是科技树点岔了。
对对对对，
嗯，
对，而且你看啊，它实际上还有一种。还有一种风格叫 chill wave，chill wave 是就是寒潮或者叫冷波，这也是一种 lo-fi 音乐，
嗯，
它是什么呢？是以80年代怀旧风格为主，
嗯，
然后融合了大量的这种电子氛围的元素，
嗯，
然后加上流行声乐制作出来的这种音乐风，
嗯，
然后 chill wave 的好多这个作品是在蒸汽波的音乐人会拿过来，然后再重新进行一个remix 或者再加一些其他元素，做成一个蒸汽波的风格，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80年代怀旧风，80年代90年代的怀旧风，
嗯，
啊，所以07年左右出现的这个 chill wave，
嗯，
就是冷波或者叫寒潮，
嗯，
他们被称为这叫夏日之声，叫 summer music，嗯，听说是夏天的感觉，嗯，啊，对，其中有一个音乐人叫washed out， 他用一句话总结这个冷波，啊，说这个 chill wave 听起来就像是你在80年代你家阁楼上找到的一盘磁带里的背景音乐一样，
嗯，
所以他们这一类人经常会拿一些简陋的合成器，然后做成那种上世纪末的舞曲的这种感觉，也是属于 lo-fi， 跟蒸汽波一样，蒸汽波也是这样，
嗯，
然后刚才咱们就再说回来啊，刚才咱说到这种字体的美学，就是宽幅字体，
嗯，
然后用那种符号，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个看起来像是，但是它不是说杀马特那种啊，
嗯，
或者说火星文，
微软雅黑，
不是，错了，
嗯，
不会用微软雅黑，它可能会用宋体
啊，
嗯，细线条构成又宽又大的方块字
啊，
它可能会要这种拉伸的这
种，
其实就是那种霓虹灯，
嗯，
就是商业广告霓虹灯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如果你说放到它的那个起名的那些字体上面，它会加入一些符号，这些符号让你看着不是让你觉得像火星文那种，
嗯，
是你看起来感觉它像是一种数字语言，
嗯，
计算机语言，
嗯，
像是这样的符号，
嗯，
或者说用一些那个特别怪异的，特别比如涂黑的那种黑块，
嗯，
啊 ，SCP，
我操，
对
，SCP 都出来了，
对，就类似 SCP 那个记录上面，把涂黑一块儿，涂黑一块儿的那种，
嗯，
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会用这些，他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语言上的架构，
嗯
嗯，在整个的设计上边呢，比如专辑设计这种。他会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网页设计，
嗯，
你还记得咱们最早上网 Win98 那个时代的那种状态吗？
就是 Web 1.0
时期，
嗯，
大蓝条，
嗯，
灰框， 然后大叉红叉子、
啊、
鼠标是鼠标的那个鼠标座都是那样的大白的，然后又那底下还带着带着锯齿的那种鼠标感觉、
啊对对对啊、
他用的这样的东西、
啊、
那个年代的网页也是大色调大色块，
对对对，
然后没有那么精细，不像现在什么 H5 都出来了、
啊、
没有
没有，
对，他就是大色块。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搜搜那个叫哎呀挂嘴边上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突然就想不起来了、
对，我操，坏了！
你想说啥？
就是有一个专辑特经典的一个专辑，封面，那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蒸汽波的那个封面。
蒸汽波这个确实封面我没太。
Floral Shop、
啊、
就是英文叫日文叫 Floral no Semenden、
啊、
对，F L O R A L， 然后 Shop 就是 Shop 加一个 P E。SHOPPE、
啊、
搜搜这个
是
就是花店、
啊、花不是吧，
它就是花店的意思，
就是花店
的意思、哎、但是它就是变形的英文，用那种变形的英文去拼、大家有兴趣可以搜搜这张专辑的封面。
我记得 Floor 在反正在编程语言里边它是浮点数的意思， FLOAR 吧，
F L O R A
R A，
嗯，
哦，那不是，
不是，不是吧？应该
不是，
你懂编程语言，
嗯，
反正它就是花店的意思。
嗯，
这个制作人，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啊，是叫什么来着？是一美国人，反正啊，是一美国人叫 Vectro 的，
是一个阿美利加，
阿美利加，
阿美利加，
对，他用过好几个别名。然后去做这张专辑，咱们也选了一个首他这张专辑里的歌啊，叫我看看，
这个就得你读了，我不太会读，我已经把它点上开了啊，
是叫里萨弗朗库420啊森然后空飘就是现代的。
电脑吧
应该是大概就是现、
嗯、
我觉得 computer 嘛应该是、
嗯、
现在的电脑大概这意思、
嗯
这个人叫 Macintosh Plus， 这是他的一个艺名啊，
是是
对，
就是蒸汽波这帮人你就不要考虑他叫、嗯、不用他带一个叫名，
对对对，
没人过两年换名了、
他这 Macintosh Plus 就是一个电脑，他就是一个生产就是一个那个地
型号，
一个对一个型号，然后当时是卖$2599吧，
哎我操，那可不便宜呢，
不便宜，那个年代嘛，然后是那种386那种感觉的那个电脑啊，不太，这确实咱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这是实话，
对，
那就推上来听一会儿这个，
哎， 这首歌这个听出来在尾声阶段啊、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蒸汽波的这种视觉效果融入到了音乐里边，就是那种失真的感觉，
失真是吧。这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蒸汽波里边是要营造这种失真感的、而且你听他整张专辑整首歌啊不是整张专辑、整首歌它中间会有那个大量的那种 lo-fi 的音效，
对对对，
比如这种失真，
对对，
那还有那种旋律的那个质感、听起来特别像八比特，比八比特稍微好点的那种，
可能16比特
啊，对
啊，
就是那种感觉。
然
后这就是他们的音乐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东西。然后这哥们儿得说一下啊，这个叫马辛特是 plus 啊，就是、他还用过那个叫 Joho Disc， 就是情报的那个、然后本名拉莫纳安德拉泽维尔。挺长的，就是这哥们儿，他是这张专辑《花店》，这张专辑是第一张蒸汽朋克专辑，发行于2011年12月，
全世界第一张，
全世界第一张。
嗯
嗯，除了他呢，我觉得还可以再说一个，那之前也推过，之前也推过叫2814这个组合，是他是俩人，他应该是。他应该是一个人，还不是，应该就是一个人，也是这种个人的。
某期新歌榜里，
新歌榜里头推过2814啊，这不是那个，咱们当时还说呢，他的介绍里头写的是 telepath no 啊，就是那个太和制衡，就是 telepath，
嗯，
他好像翻译过来叫是不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企业，应该是。然后 and HKE 嘛、
嗯、
HKE 是 Hong Kong Express， 就是香港快递、
啊、
的一个缩写。然后这哥们儿脑洞反正我觉得也挺大的。
嗯、
哦、咱们推过一首歌，就是他那个
新世界诞生吧。
对，阿塔拉西诺丹修。
嗯
啊，这个后来这对不起，我得。啊，太和他那个泰雷帕斯就是太和制衡，或者是精神感应。嗯、太和制衡是一个公司，
嗯、
确实是一个公司。
嗯，
所以精神或者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精神感应能力者啊。然后他那个我很对不起大家，就是他那个阿特拉西诺丹丘那个应该是一张很早的专辑，
嗯，
很早的专辑，但是当时找到的是他应该是在出版的一个实体。嗯、这哥们儿
那也算新专。
对，这哥们儿反正是一四年开始吧，就是做这种互联网的这种音乐。
嗯
啊，还有值得说的就是他们这帮整体波的音乐人啊，从国外的开始说，国外的就是 Last FM 啊，然后那个 SoundCloud 啊、
嗯、
Bandcamp 那个 Bandcamp 这些，大家可以在这上面能看到很多他们的作品啊、
嗯、
你就去找这种电子乐的风格，或者找这个整体波的这种风格，就能找到他们。嗯，然后2814特别牛逼、
嗯、
他们特别牛逼，他们是被这个当年滚石啊，
嗯，
2015年滚石杂志评出的一个你必须知道的十大艺术家之一。
哦，这么牛逼的，
这么牛逼、
嗯、
就是非常厉害。这他的歌，当然他的歌我没选，因为之前那个推过，大家可以一是可以翻之前的节目，二呢就是说去网上搜搜这个2814、
哎、
他们的专辑啊，
对对对，
宽字符啊、
嗯、
那个粗体2814中间加空格、
啊、
数字啊、
嗯、
是数字，阿拉伯数字，
那叫全字符、
啊、全字符 对, 对对对啊，特别逗。然后就是那个，再说回来，刚才那个花店的那个专辑封面，它的专辑封面其实是特有代表性的。首先就是大的那种色块，它是整张专辑的封面是一个大的粉色，
粉黑
对。然后它在那个底下会做出一个地板状的那种粉黑色的地板，那种感觉。然后加上一个那个雕塑，
嗯，
加上一个雕塑，对。
就那个它那个整体风格特别像是那种底片风，
底片风，嗯。
就是那个可能是黑白桌的地板，但是啪一弄成底片，弄成那个、
嗯、
而且还是失真型的底，失真的那个色彩，失真的底片，
对，就是阿波罗再加上一个阿波罗的那个石膏，
对对对、
啊
嗯、
这个挺他妈也挺他妈逗的。
嗯，哎，这个据说就是我就是拆的啊，咱也不细说它了啊、
嗯、
这个要细说可能就单拎出来做一期节目了。就是蒸汽波的这个东西是跟这个欧洲油画就某一个画派是有关系的吗？
这个咱们待会儿还能点到这个话题，
会点到这个，
对，应该会点到。
那一会儿再说吧。
对、
嗯，
然后接着说咱们刚才放的那首歌啊，英文叫 Lisa Frank 420，
嗯，
那个 Modern Computing 就是现代计算、
啊、
然后这个是被奉为蒸汽波国歌的一首歌。
国歌、啊、
对，
这还有蒸汽之国呢，
蒸汽波国歌就是大概这么一感觉、嗯、其实那意思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指导性意义更大的领袖型的
驱赶
蒸汽波里的驱赶老师是吧？
对，
嗯，你说的那个欧洲油画啊，确实跟一些蒸汽波的这个
就是千丝万缕
有一些联系、
嗯、
油画上面有的，我因为我不研究绘画、
哎、
确实不太懂、
嗯、
但是它有这种让人看上去类似于漫画、早期漫画的那种色块堆叠的，
嗯，
然后混乱的那些场面，
嗯，
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1916年有一个叫 George de Chirico 他的一幅画，
嗯、
The Melancholy of Departure， 这个应该是就是基里科嘛，
嗯，
基里科他的这个绘画，嗯，这个画应该是这个画的名字啊。 对，他还有
啥？
找什么呢？
你说
哦，还有一个就是《爱之歌》嘛，《The Song of Love》，就这些，实际上是感觉就是这种特别有蒸汽波质感的这个风格，但是你说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蒸汽波的画家，就蒸汽波的这个
艺术家，
这个封面设计会借鉴于这些油画，对，但具体说油画怎么解释，我也不会解释，
是
啊，我不研究这个，我真不懂，真不懂，
没有那个美术细菌，
对，细菌，真不敢瞎说啊，反正就是，碎片化，失真这些，包括音乐，包括设计，都会存在着这种感觉，然后包括于这个现在咱们听的这一首，由教父的这个背景音乐，remix 再混出来的这么一首歌，叫什么？
九美子之夜
啊 ，Himiko no Yuru， 这也是一个国内的这个制作人吧 ，DJ。他的介绍写的是宜山县红玫瑰歌舞厅客户经理小潘，但是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歌舞厅呢？我也不知道。不过他做了很多这个 remix 的东西，甚至于包括做了一些蒸汽波风格的这种作品啊。但是你说他是蒸汽波音乐人吗？我觉得不算，我也不算。他还是属于这个 DJ， 还是 DJ，对，就是做 remix 这种。只不过他可能有的风格是接近于，或者说有的风格是直接应用的这一类，
对，
然后咱这一块说的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
美术上面啊，美术上面刚才说的就是九十年代的这种网页设计，还有一种叫故障艺术，
故障艺术
啊，就比如说电脑坏了，冒烟了，爆炸了，然后乱码了，
电视飘雪花，
对，飘雪花这些东西，它会大量的沿用，大量的沿用，还有赛博朋克的艺术，这不用说了，那个粘稠混乱潮湿的这个雨夜的这种，还有包括霓虹灯的这些
冒火星
啊，包括动漫，
对，
动漫一定是有动漫，一定是有日本的动漫，而且一定是日本九十年代动漫，八九十年代那些那个赛璐璐风格的然后三 D 渲染早期三 D 渲染的这种状态，这种质感，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像，阿波罗石膏，
对，可能这个是跟西方这个，这美术结合最多的一点。
对，对，还有录像带，录像带的影响也非常大。主要是什么呢？录像带，你看那个录像带的那个放映出来的那种，那种色块的，就是不清楚的低保真的这些，
人录像带最容易失真了。
对对对，它什么那个底下甚至于底下还写着时间的那种，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老电影，老电影，别找那种复刻版。如果你现在呢，可能我估计 VCD 时期，VCD 时期的那个。如果家里头家大人买过 VCD，
你不能找那个复刻版，你找那个翻录版。
对，就是我估计可能现在国内很难找着，但国外现在依然有这个录像带，租录像带的这个，
对
啊，然后就是找那种，它大概的格式制式啊，应该是带宽大约是三兆左右，分辨率是二百四。二百四的，您现在都720了，他那是240的还。
对对对。
找那种。
这个就说回来，可能这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日本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啊，更这个二手文化特别的流行。
哎，
对
对。
所以你能在很多这种跳蚤市场啊，或者是专门的这种集市上，市集上，你能找到这些东西。
对对，是的。
你去逛那种地儿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他妈的那个蒸汽波，你知道吗？就是你看那个八九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那种，就那种他们那个年代那些人幻想出来那种未来科技的东西啊，就特别有意思。
对，其实就是一种复古未来主义的这种美学嘛。
对 对，
其实就像那个集合他们那个。在做辐射的时候也说到这个话题，就是那个谁呀，季军不是也说吗，他就是一种 复古未来主义的浪漫气息，
嗯，
对吧？其实蒸汽波也是如此啊。
对对对，
它不是两千年后的，它是两千年后诞生的东西，但是它不会用两千年后的元素，
嗯，
很少，
嗯，
它也用很少，但是它大量的这种基调实际上是存在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那种科幻啊、那种未来主义的思潮，你那阿基拉那种时代，
嗯，
那个第一部《银翼杀手》那种。
嗯，
科幻空间那种风格，
嗯，就是现代人来看是那种夸张的那种手法，
对，
嗯，
现在来看就是一种不现实，就是这操过时了，
就是世界树走岔了那种感觉，
对啊，
嗯，
就是那个，然后甚至于包括什么呢？那个最近不是一直在吵起来的这赛博朋克2077嘛，
对对对，
它的原型蓝本赛博朋克2020那个桌游，
嗯，
甚至于从这上面它有大量的这种风格的东西，
嗯，
对吧？
嗯，
这个形成了蒸汽波的这种艺术，
嗯，
这种美学，
嗯
啊，蒸汽波现在蒸汽波说起来影响我也越来越大了，
嗯，
我先一说就特高级什么的，其实还是不是说那么高级，
对，
就挺 low fi 的一种，
对对对对，
创作他们的创作主题主要呢是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这些造成的这些好美好的怀旧的复古的东西，
嗯，
包括互联网泡沫。
嗯，
互联网泡沫的破碎，
嗯，
这些伤感略带伤感的气息的，
嗯，
对吧？
嗯，
还有什么911
啊
911恐袭啊，这些就是它会有一种政治隐喻，
嗯，
在西方的语境下啊，会认为这个蒸汽波是反资本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
嗯，
而且是用反讽的手法对其进行批判的，
嗯，
它表达了对于当下政治失败和社会异化的这种不满的情节，
嗯，
然后呢，倾向于就是，但是他不像朋克，
嗯，
朋克的那是直接
就
怒怼，对吧？
对啊，
怒怼，
嗯，
蒸汽波不是，蒸汽波是侧面被动的接受，它是这种侧面被动接受的形式，它是一种失落、萎靡不振，这样的一种表达。
所以刚才介绍的时候有一个懦弱的这个
懦弱的性这种，嗯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更倾向于这种，不能说是我更倾向于，就是我喜欢解读的这种风格、这种方向。
嗯，
它是对表现这种复古未来科幻主义的，个人电脑的影视娱乐的这种科技元素，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
你这样说，就是，哎，这种说法就浪漫了嘛？
浪漫了。
那刚才那种说法就是现实嘛，对吧？嗯。
反正我的，因为我没生存在那种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那个体系下吧，我是社会主义未来的接班人啊，
市场经济，
对，
社会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
对
对
啊，我们是这个美好的，
对
吧？没有那么失败，没有那么大的异化，
对对对
啊，是不是？我就感受不到那种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那个时代。
对啊，我没感受到那种异化
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啊，我就觉得这种对于昔日社会的这种怀旧情怀嘛，对吧？那，
嗯，
中国，你看这中国蒸汽波为什么都 remix 本山大叔啊？
嗯，
是不是？
嗯，
对于那个也是一种怀旧嘛？
对
于央视，
对对
对，不是央视，对于这个文艺大型文艺联欢会上，
哎，特别好
啊，
嗯！因为你看蒸汽波那个他们做的东西，现在都没了的东西嘛。
对啊。
本身来说现在也没了，不是人没了啊！
我刚想
不是
人
没了，
在呢，我
那种东西没了，
嗯。对啊，还有什么做那个有那 remix 徐锦江老师的？
哎呦我操，
啊！对你还有 remix 什么
黄秋生老师的？
黄秋生没有，有春山那个什么春娇与志明。
啊，
这就
只为
春娇，春娇与志明，这就不太像样了，我觉得，
那个就是，
嗯，
这就是有点蹭了，感觉。
对对，这我觉得不能作为这个，
嗯，
蒸汽波来去那个，
是是是，
你这 remix 个什么那个佩斯老师
啊，
对吧？
操，
啊，对，这都什么？我是主角啊，是吧？
对， 对， 对，
谁来一个？嗯，
你 remix 一个那个小龙人，
小龙人也行，啊，
霹雳贝贝。
嗯，你说到这个，咱们正好可以再推上一首歌来。这个呢，虽然也 remix 了，但是不是你说的作品？叫《虹桥机场》，是作者呢是治国夜总会。这个治国夜总会是谁呢？对不起，还是没找着。他就是一个独立音乐制作人，一个 DJ 啊，你说他那个
治国夜总会这个名字的这个灵感来源，可能是来源于《我爱我家》
啊，那有可能。对，加持我，
对
对，那咱们推上来先听听。
嗯，
真的就是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
是，
嗯，但是他跟那个北京有一个双人歌手叫黑羊，他们俩做了一个单曲
啊，
可能是一个还是做了一个专辑，反正是一新型的单曲。
嗯，
知乎夜总会呢，刚才我选的这个叫《虹桥机场》是我挺喜欢的一首歌，
嗯，
它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叫《旺角冰室》。
啊，
嗯，大家可以找找这个，在网易上面能找到。然后这个 Starboy 这些也是他做的比较好听的、比较经典的那个啊，
嗯、
So in Love、LUV 那个 Love
啊。
然后这哥们儿应该是一个特别喜欢八十年代复古气息这种复古音乐的这种人，就是尤其是八十年代那种复古舞曲 R&B 啊、
嗯，
然后那些。你可以从他的音乐风格上面能听出来，他做的特别的软，
对，
他做的特别软，特别粘稠，就是特别粘稠的那种感觉啊。听完以后其实听完以后挺舒服的。
嗯，
我现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写东西的时候，我会考虑，就也当然最近可能做节目
啊，
然后就一直大量的听这个蒸汽波的东西，然后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还
挺舒服。那你失去了批判性。
是吗？
就是听这么软的节目，你这个人整个心就软了吗？
不是不是，
就不批判了吗？
比较安静
啊，
对吧？我做一个安静的美男
子，平和
peace， 对，嗯嗯，时间，五七，那我觉得这个蒸汽波这一块咱也差不多了，哎，聊的差不多了。
嗯、
其实呢，你说聊出什么来了呢？并没有聊出太多东西来。
嗯，
因为蒸汽波实在，除了从他的美学风格，
嗯，
从他的审美角度去聊，
嗯，
你说在具体的东西，
嗯、
聊不出来，因为作者真不知道，真找不着。
因为首先一个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短，
对，
满打满算十来年。然后如果
说
说
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对。如果说要说真的火起来的话，其实也就这两年的事，2014年左右，
对
吧？这个还是有很多，可能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后浪啊，对吧？优秀的艺术家出现，对吧？去把它演变成一个什么样，也不好说，对吧？
然后我觉得之后这个蒸汽波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常做，其实可以常做，因为。音乐不是听着那么累那么燥，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柔和挺舒服的。那这个往后呢可能会从其他的角度再切入，比如说他的采样，对吧？假如比如说他的那个找一个这个比较厉害的，然后单独的去聊一些个人，作者，或者说从其他看看从什么角度吧。
对，那挖坑嘛。
对，就是看情况，然后到时候再做，是不是？
看情况，又给自己留一梯子，
留一梯子，然后没准也可以那个做成那什么呢？做成那个
一个一个吧，
只读里头那种短的呢，对吧？放几首歌啊，
也行，
这也不累啊，是不是？
对
啊，那咱们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放上一个叫达拉斯·考顿，他的这也是一个。这好像是一个波兰的一个音乐人，他是资料我也没找着太多，他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名字叫 Young By 这就是 Young By、YUNG 然后 BAE Future Funk New Disco 这类的，那个生活在应该是波兰人，现在有可能是生活在美国啊，具体反正他是这俩地儿应该是，他做的东西就是偏向于那种节奏感比较强、韵律感比较强的东西。那咱就这么着，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那个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套词 FM 的小写，或者我们那个套词秘密结社的全拼然后给我们留言，还有包括您那个有什么想法想听的。都可以跟我们说，最后来介绍一个网站吧，叫lingo.am.com， 然后 vaporwave text generator， 这是一个你在就是一个那个转化成那个蒸汽波字体的那么一个网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
可以，
好，那就这么着，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Come on.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转发、订阅、点赞、留言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及时跟您互动。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套词 FM 的全拼，随时关注我们的原创文章。
如果想要找到我们，您可以加我们的 QQ 群
43122371，
或者微信群，
加我们主播的个人微信号。
我的微信号是佩佩的全拼2916449。
我的是 LANG1989X。加我们的话会拉您进群。
对，感谢您收听这么一个不正经的广告。